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2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大家可能注意到啦，2024年世界大约有80个国家、40亿人面临选举，台湾首先开跑，亦即系中共极度介入选举所导致嘅，必须喺民主同极权之间作选择。最后，台湾选民喺三个党派当中选出咗执政党民进党，整个过程亦都为世界作出典范。由于台湾大选受到中共前所未有嘅干预，引发多国警惕。随后，加拿大传媒先后发表文章，作出相关报道。真相电子报发行人傅柏16号撰文，引述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曾厚仁嘅分析同睇法，指出中共利用认知作战分裂台湾社会等等手段，从中得利。文章呼吁加拿大各界要正视中共干预民主国家选举的问题。加拿大政治媒体全国新闻瞭望网站18号刊登加拿大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其自由撰稿人西尔弗题为《我们准备好吸取民主和新闻自由的教训了吗》的文章。文章当中强调，当身处在加拿大观察各地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绝不能将民主和新闻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最近台湾的选举和台湾人民遭受的假消息攻击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就好像曾厚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需要看到多少教训呢？另一方面，中共对于台湾选举结果的愤怒和惧怕作出的反应，也都是美国最关心的课题之一。据国防一号1月18号提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预计中国很快就会对台湾展示武力的文章话，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阿灰里诺上将表示，因为最近台湾大选的关系，中共可能会在短期内对台湾展示武力，而且他们可能会继续指责美国。16号海军上将阿灰里诺在太平洋论坛主办的会议上话，针对台湾的施压行动仍在继续，我们在台湾选举之后关注这个事情。过去几年中共的行动非常一致，当发生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采取行动。阿灰里诺指出，中共非常有效地在资讯空间当中发信息，不一定是真的，他们只需要讲足够多次就可以了。他强调，美国及盟友和合作伙伴也都应该抵制错误的假信息。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军事政治局副助理国务卿雷斯尼克表示，美国希望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台湾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安全。美国一直致力加快向台湾出售他们需要的装备，并且确保我们利用自己的资源提供对台湾有用的援助。这个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另一方面，台湾大选之后，中共国台办宣称民进党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的讲法被普遍批评。有观众在我们上一集节目播出之后留言说，中共讲得再多亦都没办法改变台湾主权独立、中国没有民主自由、中国人民不能选举总统的事实。欢迎观众朋友多些留言讨论和互动。跟着下来先来一段广告。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仲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跟着下来这一集时事解码，我们来关注为期五日 ,1 月15号到19号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生了什么大事。据论坛组织者表示，今年有120个国家的2800多名领导人和跨国企业总裁参加了今次年会，其中包括60多位国家元首。 今年嘅世界经济论坛系喺非常特殊嘅地缘政治同经济问题背景下开幕。俄乌战争、恐怖武装组织造成中东冲突、红海情势紧张所引发嘅油价不稳定及粮食供应等问题，仲有全球经济放缓、利率上升等议题，都会系今次嘅讨论焦点。据路透社1月20号报道，世界领导人同企业高层今个礼拜就世界重大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高风险会议之后 ,19 号离开了寒冷的瑞士山区度假胜地达沃斯。今年年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加沙问题主导了今次世界经济论坛的议程，但是领导人未能够就巴勒斯坦建国的任何实际途径，或者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恐怖分子之间的停火提供明确的细节。据报道，卡塔尔财政部长表示，战争正在减缓整个地区的经济。巴勒斯坦投资基金负责人估计，正是在加沙重建房屋就至少需要150亿美元。对此，阿拉伯国家表示，除非实现持久和平，否则他们不会资助重建。沙地阿拉伯外交部长费萨尔·法尔汉亲王在论坛上表示，我们同意地区和平包括以色列的和平，但是这个只能通过巴勒斯坦实现巴国人民的和平来实现。此外，全球银行负责人警告，航运成本上升和油价上升的可能性将会带来通胀压力。银行高层担心市场对减息定价有错误，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导致波动。瑞银集团资产管理总裁兼永续发展和影响力集团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苏尼克福特表示，总括来讲，今年是重要的一年，世界各地将会举行很多选举，这样可能会改变全球处理财政刺激措施的方式。还有一个消息值得注意，七大工业国元首今年只有德国总理索尔茨出席。据瑞士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被世界经济论坛官网的名人录删除，大约有30名被欧美制裁的德国富豪和政要亦都不再受欢迎。此外，首次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的新当选阿根廷总统的哈维尔·米莱说，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是我们结束饥饿和贫穷的唯一工具。另一方面，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对商业界开放，他强调中国具吸引外国投资的潜力，但是在疫情之后复苏缓慢以及同美国关系紧张的情势之下，投资者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据报道，当被问及同李强的闭门午餐有几大帮助的时候，一名行政总裁表示中等，舆论认为这样凸显了外界对中国魅力攻势的怀疑。我们将焦点放在达沃斯的美中交锋。李强在论坛上的发言内容，他同世界商界巨子 CEO 会面之后有什么成果，学者专家又持什么观点呢？请看报道。今次论坛期间，李强率代表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国际媒体的焦点之一。过去中共每每利用达沃斯论坛为吸引外资做宣传，应该不算稀奇。但是报道说，今次李强与会堪称是2017年习近平以下职位最高的中共官员，并且他带领了来历都不少的140人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其中10名部长有经济背景，另外还包括宁德时代、海信集团等商界巨头。美国驻瑞士大使米勒私下描述称为好像是准国事访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向本台分析，今次的确是有些特殊，因为这个是疫情之后中国所送的最大的一个代表团，中国亦都很有心力来强调要推销中国。这个同去年的11月习近平来到三藩市同拜登见面一样，这个都透露出来一个讯息，就是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和挑战，所以他们就是希望美国和全世界的领袖都能够重回疫情之前，将中国视为一个投资和高成长的市场和生产基地，这个是他们的期待。这个在疫情刚刚发生之后的一两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和表现。余伟雄教授表示，疫情之初，表面上中国控制了疫情， 中共错觉认为佢嘅制度系最好嘅，自认为08年之后嘅金融海啸，中国能够迅速复苏，虽然系自己造成嘅疫情，但系能够迅速咁控制，所以非常得意。自此，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最了不起，非常骄傲。不仅对外智囊外交，美中高层会谈嘅时候亦都非常狂妄。大估唔到2022到2023年发生咗大转变。余伟雄话，中国亦都爆发疫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反而处理得比西方嘅方式更差。然后疫情喺中国嘅爆发就透露出两个事情。第一，中国制度不但冇比西方制度更好，而且系更差噶。嗰个时候造成好多嘅民怨，仲有白纸革命等等。第二，不止民众，中共高层亦都了解到咗，过去自己妄想中国嘅制度管理系世界最好噶，呢啲通通都彻底打破咗。亦就系因为咁样嘅关系，加上其他因素，就导致整个中国经济产生好大嘅衰退。所以佢哋知道中国经济而家面临嘅问题太多，需要西方嘅帮助，外资能够继续入嚟，然后能够开放市场嚟购买中国制嘅产品。所以我哋就睇到呢一个大嘅代表团到呢一个达沃斯论坛嚟推销中国。所以我觉得今次意义上好不一样，表面上中国好客气，其实就系了解到中国内部经济问题，需要西方好似以前一样嚟继续咁将资金、市场、技术嚟投资中国。但系我觉得呢个可能而家行不通啦。另一方面，2022年下半年，美国加大对中国晶片管控措施。在去年 AI 席卷全球以及各国 GPU 需求旺盛的背景之下，扩大限制防范 GPU 等晶片输出中国。16号李强在演讲当中对此表示不满，他说过去的信任基础现在遭到破坏，希望能够打破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对于李强的说辞，同一日16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演讲时指出，需要特别澄清美国对中国度身订造的晶片措施的动作只是限制措施，并非技术封锁，都没有涉及更广泛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已经广泛排除大部分推动经济发展的商业晶片，相关措施并没有干扰商业运作。沙利文强调，美国对中国的限制主要聚焦在国家安全，主要目的是防范战略竞争对手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危及美国或者盟友伙伴的国家安全。美国晶片禁令最主要涉及加工晶片的设备和象征运算能力的高阶 GPU 等输出中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在论坛和欧盟、新加坡科技政策官员会谈时表示，美国希望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不允许潜在对手将美国最先进的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主管数码政策的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乔霍亚在达沃斯表示，尽管中国的 AI 法规在字面上和西方有相近之处，但是在 AI 治理的理念上，中欧理念截然不同。乔霍亚说，他们当然想利用人工智能来控制社会，主要的问题是允许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方面行几远，特别是在执法领域。欧盟希望维护保护个人的理念，并且和国家安全措施相平衡，所以在这个方面，欧盟不会和中国有共同语言，亦永远不会有。针对年会主题重建信任，李强提出了五项建议。余伟雄分析，李强所提出的就好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刚好就是已经被发现认识到的。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全球化当中享受到各式各样的利益，但是中共并没有兑现任何的责任和承诺，所以一样是老调重弹。字面上非常漂亮，什么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和合力，就是仲活在过去全球化黄金时期，西方不会埋单了。然后加强国际贸易产业的分工协作，自由贸易化，怎样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这个亦都行不通了。因为就是中国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将整个产业链搞坏了，让大家吓到，然后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这个就是针对美国对于中国科技的围堵禁止，提出一个反制的好漂亮的讲法。聪明的西方世界国家当然一点都不会买账。 第四，绿色发展合作亦讲得非常漂亮，话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迁，但系要有区别嘅责任原则。呢个亦都系俾自己解套，因为中国系目前全世界最大嘅污染国，而家中国生产出口到世界各地嘅产品，价格好有竞争力，有政府嘅补贴。第二，佢其实唔使承担太多嘅环境维护上嘅成本，所以以后会有问题。最后讲南北合作，南南合作。这个亦都系好似一带一路，将佢讲得好好听，所以我觉得呢五个就系非常笼统嘅漂亮嘅口号，聪明嘅西方国家领袖应该系完全不会相信，就系比较傻嘅人可能会相信。李强演讲时向全球商业界领袖宣称，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嘅大门将会越开越大，选择投资中国市场并非风险而系机会。李强仲话，中国经济已经反弹上行，估计2023年经济大约增长 5.2%， 高于官方设定的大约 5% 的目标。另外，据大陆传媒报道 ,1 月18号中共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回应一系列热点问题时话，将会修订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路透社报道话，随着中国努力应对疫情之后复苏乏力和房地产市场低迷，海外高层对中国的长期成长前景越来越担忧。此外，与会的贸易机构表示，基于中国已经实施更广泛的反间谍法，对咨询公司和尽职调查公司的突袭搜查，以及实施的出境禁令，李强宣布中国开放商业投资的讲法受到一些董事会的怀疑。余伟雄分析，最近这几年中国执行反间谍法，让西方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不堪其扰。中国没说要将反间谍法废止，咁话唔定公司负责人突然就被捉起来，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仲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恶法已经实施，造成对中国丧失的信心就很难再挽回了。余伟雄表示，李强来到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他对外他当然要讲一些很好听的表面的说话，因为中国的决策就是依靠习近平一个人，所以他们是想办法来帮这个习近平主导之下的中国经济粉饰太平，然后来继续吸收一些外资。去年中国的这个对外投资，它是首次负成长，之前都是正成长，就是这个外资流出是比流入的多，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警讯，中国的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中国的这个领导也都没办法再取信于这些西方企业了，连本国企业都想要离开中国，那更何况是西方企业。旅美政论家黄河在黄河观点节目当中分析，这一届达沃斯论坛上美中较量咁激烈，是因为疫情过后全世界经济都在度逐渐恢复当中，差别在于快慢，唯独中国经济似乎好难恢复，所以习近平不得不放下身段，利用 APEC 会议亲自到美国三藩市做公关，但是显然效果并不好，所以今次达沃斯论坛是习近平另一次的努力。华河话，利用世界经济巨头聚会的机会，就是说不用一家一家跑，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跑，不过会有几大的效果我是不太好的，因为吸引投资和建立信任它并非一日两日的事情。想下当年中共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放下身段，做了几多的努力，做了几多承诺，还被国内闹得要死，还说是卖国策，甚至接受了周末两日休息。其实周末为什么会从一日休息改成两日休息，就是接受世贸组织你要加入你必须做到的几条。现在你将外资赶走了，你想将他们再找回来，其实比第一次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那种呃人要更加难一些，因为人家上了一次当，再上第二次当就好不容易了。李强发言时还宣称中国是信守承诺的国家。余伟雄话，这个他觉得好好笑，你可能是世界上大国之中最不讲信用的。基本上国际政治过去对中国的一些有交流经验的都知道，就是中共是最不讲信义的。你看看香港是怎样，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一国两制50年不变，然后就基本上摧毁了，他再怎样漂亮的说话都可以讲，但是要不要相信就视乎西方各国。我觉得西方各国基本上是不太会相信，但是很难保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未看清楚，可能还会上当。 你之前宣布嘅 GDP 目标系5%，结果你仲超越一啲，超标咁达成咗。呢个同我哋而家感觉到、认识到嘅中国经济好多嘅问题同停滞不相符合。5.2%就系一个数字，亦证明咗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嘅经济旧年非常差，今年亦都应该会一样，大家都叫苦连天，连失业率都不敢再公布啦。点解 GDP 嘅成长率仲有5.2%？所以就系之前一贯嘅手法，讲得比实际情况好，嚟迷惑呢一啲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报道，中共派出嘅代表团规模同意图让美国担忧。美国安排布林肯同瑞士官员会面，以确保瑞士不会被中共示好所左右。余伟雄话：当然要担心美中嘅竞争对抗，美国佢有好多嘅情报，佢知道中共喺度做乜嘢，所以对中共系非常有警惕心噶。但系有一啲小国就好容易被骗上当。其实好似台湾，照理嚟讲应该好了解中国噶，其实亦都系有一啲人对中国仍然有好多嘅憧憬，所以你就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嘅人，好容易被中国呢一个过去式继续咁影响到。但殊不知，中国呢一个高成长嘅经济模式已经结束啦。余伟雄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国会面临嘅系一个好糟糕嘅长期性停滞嘅一个状态，就系话而家已经系一个不同嘅世界、不同嘅时代啦。之前系嗰个所谓嘅后冷战嘅秩序，系一个全球化嘅黄金时候，然后中国就系全球化嘅一个最大嘅受益者同中心。余伟雄表示，但系造成咗好多西方世界嘅社会问题、经济嘅问题。而家后冷战嘅和平秩序已经结束啦，从俄乌战争开始就结束啦。我哋而家进入到呢一个新冷战，新冷战嘅主要竞争对手就系美国同中国。从总嘅层面，再加上我哋之前冇讲嘅房地产嘅泡沫、投资嘅泡沫、累积嘅债务。呢一个结构性嘅问题非常失衡，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面临雪上加霜嘅状态。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